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讲讲美国的这个大选的情况。这个大选呢，在美国已经进行了有一段时间了，因为这个7月20号，这个 Joe Biden 宣布呢，他不竞选下一任的总统，就推选了现在的副总统呢，这个贺锦丽啊，这个 Kamala Harris 就出来呢竞选美国总统。那么到8月份呢 ，Harris 呢就在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面得到提名，就正式出来竞选。那么然后呢就跟 Joe Biden 呢这个完全一致，在很多政策上和 Donald Trump 呢进行过一轮的这个辩论。辩论的那个结果呢，当然现在说法很多，有一种说法就是 Donald Trump 呢其实有些处于下风，因为呢这个贺锦丽呢他有些策略就是很能激怒这个 Donald Trump， 而 Donald Trump 呢脾气大，结果呢两下子就把他跳起来了。跳起来以后呢就是连珠炮一样的就回答，那么讲话的时间呢就长了一点。那我们记得上次的辩论，这个贺锦丽讲话的时间是22分钟， Donald Trump 讲话时间是28分钟，那算一算他大概呢每段时间都讲了多一点，但是呢应该说两个人呢应该说基本上打平吧。如果从这个镜头前的表现来看呢，我觉得贺锦丽的略占上风，因为他比较平静啊，经常这个手啊托着下巴去听别人讲话。美国呢，如果没有这个对政治比较深的认识的人呢，对这种态度呢还是比较认可的。所以呢，那个辩论过了以后，所以呢后面呢就没有别的新的这个约这个辩论的时间了。当然两方面都说应该再变一次，因为11月初才投票，那么现在还是9月的下旬，那应该再辩论一次。现在两方面呢都在商量看看是不是再辩论一次。那个其实作为我来说呢是有点失望的，因为他们两个的辩论呢其实都没有谈到这个政策的实质啊。美国的内政的问题呢讲的都是一些比较泛的东西啊，一个说我要加税，有一个说我要减税，大概就是这样，或者是我要增加福利，另外一个是我要防止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这些大家都知道，老生常谈。在国际关系上呢他们都没多大的讲啊，因为这个共和党呢是不太支持美国呢大规模的支援乌克兰的，民主党呢是铁心要支持乌克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大家都不愿意讲。那这个贺锦丽没有挑起这个话头，这个 Donald Trump 也没有挑起这个话头。对于以色列的问题呢也是同样的，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还有以色列最近和真主党的这些战斗啊，双方面呢大概立场都差不多，也就是说两个人之间没有很大的分歧就不太变。两方面呢在对华的政策上面其实基本态度也一样，所以呢来说的话呢也就是说你对中国太软，就这么几句话，也没有列出一些什么重要的政策，所以呢这个辩论呢就这么过了。所以呢这个辩论完了以后，就现在应该说进入比较这个特别的这个竞选的时期了。那按常规的理由说啊，我做这个节目应该每天呢都和大家讲讲美国的这个总统竞选的这个现况啊，这个现况呢大家都很关心。但是呢到今天为止呢我也没有太多东西讲，因为两个人都是分头到几个摇摆州去造势，但是呢实际讲话的内容呢不多啊，我就是每一场讲话内容我都听他们讲一下，就发觉呢后面没有东西，就是没有干货。所以呢两个人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是比气势啊，比这个对对方的缺点的这个攻击，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内容。其实这次的总统竞选呢，其实我是觉得有些这个枯燥无味啊，有些 boring。整个来说，那也不怪他们。第一个呢，就是他们两个的政治态度其实上都比较清楚。第二个呢，这个 Donald Trump 属于比较激进的政策的这一类，大家也都习惯了，因为他做过一任总统了。贺锦丽呢，没有什么从政的经验。但是呢他很会在舞台上控制 自己的情绪，这也是猜到的。所以呢，这次的讲他们两个的竞选呢，这已经开展了一个多月，我觉得呢就是干巴巴，那这个真是没东西看。不过今天呢和大家还是在第一个时间讲讲这个总统竞选的这个情况。什么情况呢？这个真正的情况呢，就是说现在最关键的三个州结果还没有出来。那个我们所看到的最新的评论是美国的政治报啊，就是 Political 这份报纸啊，他最近呢就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评论。他说呢，其实刚才我们昨天跟大家讲过，这个美国的最重要的摇摆州是七个州啊，这七个州呢，这个我们大家知道，两个在西部，然后有两个在美国的这个中部地区，有三个呢在这个东部地区，这加起来是七个州啊。也就是我们从西部讲起，西部第一个的摇摆州就是内华达州，内华达州。但是内华达州呢人口少，所以呢人口少呢，按照这个平摊的这个原则，他的投票的这个竞选人的票数就少。我们知道在这个七个州里面最多是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有19张票，其他的州的票数都不多。但是呢内华达州呢还是每票要争的。第二个在西部的州就是摇摆州呢是亚利桑那州，那美国有些州你根本问都不要问，比方说我们东海岸的这个纽约州你问都不要问啊，还有新英格兰的若干州，它不可能倒向共和党，那都是铁杆的民主党。但是美国的中部有很多州呢啊，像德克萨斯州这样的大州也是铁杆的共和党。那么其实呢，所以剩下的一些经常有变化的就是这七个州。七个州呢西部两个就是内华达和亚利桑那州，两个州的关心的问题呢不尽相同啊。像亚利桑那州，因为它靠近这个美国墨西哥边界，它对非法移民的问题它比较紧张啊，这个是一个。然后呢中西部有两个比较大的州，一个呢就是威斯康星州，所以你知道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就跑到密尔沃基去开，这有道理的，就是想在这个威斯康星这个摇摆州呢能够拿到一些支持票数。第二个就是芝加哥附近的那个密歇根州，密治安州，这是我们说中西部，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大湖区吧。这个大湖区呢是两个州，然后到美国的东海岸呢就三个州，从北到南啊，分别是人口最多的宾夕法尼亚州，第二个呢就是北凯罗莱纳州 North Carolina， 然后呢就是黑人最多的州乔治亚州 Georgia， 这三个州，这七个州。那他就说乔治亚州这个黑人这么多，那乔治亚州为什么还会变成摇摆州呢？其实黑人虽多，但黑人未必一定把票都投给民主党，这个呢其实是还是要争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现在呢到这个九月下旬了，美国的大选呢还是如火如荼的在推行。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和这个贺锦丽呢还在进行最后的这个角逐。那么美国的媒体现在比较注意呢其实是三个州啊，不是说那七个州都不重要，主要是有三个州是太重要。那个美国的政治报 Political 在9月19号有一篇这个社论，这个讲呢说这三个州要是能够定盘的话，这个谁当总统就基本定了。那五个州，虽然七个州有三个州是关键的，还有四个州那再说了。是他说这三个最重要的州呢，一个是宾夕法尼亚州 Pennsylvania， 第二个州呢是北卡罗莱纳州，第三个呢是 Georgia 州，都是东边的这三个州，就是我们讲的后面的一个。那个他们就说如果这个贺锦丽啊他不能赢得宾夕法尼亚州，那他要是失掉了宾夕法尼亚州，他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南方战略。南方战略呢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北卡罗莱纳，第二个呢就是乔治亚，这两个州他必须在这个南部拿，否则他如果他的宾夕法尼亚赢了他就比较稳当，如果赢不了他必须在南部要拿下这两个州。 当然呢，大家说这个并不是说美国的其他的这个战斗州、摇摆州，也就是密执安州、威斯康星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是不重要的，但是这三个州就是宾州、宾夕法尼亚、这个North Carolina 还有这个 Georgia 这三个州呢是太决定这个胜负了。那么如果这个 Donald Trump 是很重视宾夕法尼亚，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呢，他去竞选还挨了一枪啊，把耳朵右边的耳朵打了，那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一个人口不多的城市叫 Butler。他最近还去宾夕法尼亚州，大家就知道这么大的风险，他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往宾夕法尼亚州跑，他可见对这个州的选票有多么重视。那么如果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能够在宾夕法尼亚州、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那个能够三个州都取胜的话，那贺锦丽就没有什么戏唱了。那按照这个 Political 这个报纸的说法，也就是说 Donald Trump 要集中力量攻这三个州，宾夕法尼亚、乔治亚、北卡罗来纳，如果这个三州赢了，那四个州丢了都没有问题，他都能够有足够的票数去当总统。那么所以呢，这个对 Donald Trump 来说，他也心里清楚这是他的一个获胜的一条明显的一个路线。那么也提醒了大家，这个知道选举人团呢、能够有多重要啊！如果你能够把这个选举人团，大家知道美国是间接选举，就选民投票选谁当总统，这些票呢，赢者全拿，就交给选举团，人多的州，这个选举团的人就多啊 ，candidates 就多。所以呢，这个呢，大家都很重视。那么现在第一站很重要，就是宾夕法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呢，这个势在必得，如果谁赢了这个州，基本上呢进总统的门呢就踏进了半步。那么当然呢，这个就是，当然还有两个州，就是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这两个州啊，按原则上来讲它还算比较偏右一点，宾夕法尼亚州三个州都是摇摆的，但是宾夕法尼亚州呢是中偏左，而乔治亚和这个 North Carolina 是中偏右。所以呢，我估计这个 Joe Biden 这个一定会鼓励这个贺锦丽要下力量去争取这三个摇摆州啊。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三个州现在就变成了美国媒体最注意的这个战场州，那么你这个要获得胜利就是靠这三个州的关注。我们就看看 Donald Trump 的电视广告的投放，就知道他对这三个州的关注。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广告的投钱最多，考虑到这个州它非常的关键，这个宾夕法尼亚州，并且呢，这个他并且有巨大的这个媒体，所以呢，他在乔治亚州花的钱呢是第二多。所以你看，整个 Donald Trump 这个广告的投放集中投宾夕法尼亚，然后呢再去投这个乔治亚，对那些共和党本身就很稳的州，他大概不会放什么广告，因为投不投都无所谓。我们就看到了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广告也投下了$1,700,000。那么这个他已经呢在这个竞选活动里面，在这三个州呢他下的力量最大。那我讲的今天这一点呢，就是说明了现在这个竞选呢他白热化，这七个州今天都把它缩小一点，就是这三个州。那么大家说，哎呀，你讲了这么多选举，到底这七个州怎么样呢？我逐个的给大家稍微讲讲啊。第一个就是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呢，我们把它叫做大峡谷州，因为 Grand Canyon 这个大峡谷呢在这个州。这个我们知道民主党是2020年在这个亚利桑那州这赢得了这个选票，也就是说亚利桑那州是倒向了这个 Joe Biden。 那么1990年以来，这是第一次，2020年一直以来，从1990年以来，亚利桑那州都是支持这个共和党的。但是2020年，亚利桑那州把票呢投给了 Joe Biden， 就没有投给 Donald Trump。这个呢，所以做导致的这个 Joe Biden 呢就能够上台当总统，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州啊，这是第一个。但这个亚利桑那州呢，和墨西哥有数百英里的这个接壤，大概是有1000公里的这个边境， 所以呢，他呢就变成了对于非法移民进入的问题最尖锐的一个州，非常关心。那么最近呢，边境移民的数量最近这一个月有所减少，估计呢就是民主党政府命令呢，美国的边防部队呢要严防啊，所以呢来的人少了一点，这个对于增加他的民意有用的。但总的来讲，民主党对非法移民呢态度比较软，那么亚利桑那州的人呢就会比较硬，因为觉得你这个跑进来都跑到我们这个州，像德克萨斯那样，那完全就是个共和党的州。亚利桑那呢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的敏感，所以呢这个贺锦丽要在亚利桑那州取得胜利的话，还要看他的移民政策是怎么的。不过贺锦丽讲得非常软啊，那么我估计民主党呢，他这个如果上台以后，这个贺锦丽的态度也不会和这个 Joe Biden 有太大的区别，大概会维持目前的政策，也是绝对不会修这栋边境的墙。那么所以呢，亚利桑那的人呢就看他怎么选择。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用一点时间讲讲这个总统的这个竞选的情况啊，我们讲到第一个州亚利桑那州，我讲了这七个州是摇摆州，但是头三个在东部的很重要，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州。这个乔治亚州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非常奇怪，乔治亚州呢，这是美国的黑人比例最高的一个州，它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黑人。我记得我原来在宾夕法尼亚这个当访问学者，80年代在宾夕法尼亚呢，这个黑人的比例呢还是比较均匀的，也就是说在某一些地方黑人的比例略高一点，但整个来说呢，宾夕法尼亚呢白人占绝对的多数。但是后来我到乔治亚州去呢，那边黑人就很多了，开车一路还在那里住，又到了这个他们的州府去参观，去看博物馆，就发觉了那里的黑人比例明显的比我在宾夕法尼亚时候去的各个州都多。那我去过德拉华州，去过这个马里兰州，去过弗吉尼亚州，甚至去过西弗吉尼亚州，去过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但是到乔治亚觉得黑人的比例很大。那今天看看这个数字，乔治亚州的黑人比例呢，全美国这个州里面比例最高的，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这个黑人。那么这个黑人呢，这个多的话呢，对贺锦丽一定有好处，因为贺锦丽本身有黑人血统，他你看他的皮肤还是黑的，他的两个血统啊，他是牙买加黑人和这个印度的这个结合，所以他身上有一半的是这个牙买加黑人的这个血统。牙买加大概知道是加勒比海的一个黑人为主的一个国家啊，他是牙买加移民的后代，但他的母亲呢是印度的移民。所以呢，这个作为有色人种来说呢，那如果有一个这样的黑人去竞选总统，那肯定他有很大的优势啊，因为这个 Donald Trump 就是白的不能再白的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啊他是黑人，那估计呢在心情上就有很多人呢觉得这个是比较不错的啊，这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可以说圈定了。但是呢现在就有报道说，我今天看见美国报纸上就有说，就是黑人选民有些人对这个 Joe Biden 呢这四年的执政有些失望啊，这个首先呢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啊，对经济的问题呢也有些黑人呢对他觉得不完全对，那么特别是非法移民问题对他有些失望。所以呢现在贺锦丽是不是100%的能够赢得这个乔治亚州，现在不敢说，也就是说他的比分可能比较占前，但是他未必能够完全赢得，因为这个州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是白人呢 和其他族裔的人，而这些白人和其他族裔的人呢是不是都会支持这个贺锦丽的自由派的立场呢，这个就很难说了。第三个州我们就讲讲了，就是密执安州了。密执安州呢我们叫大湖州，因为它在五大湖的那个中心，两边都有湖夹着。那么他呢这个2020年也是在这个大选里面把票投给了 Joe Biden， 没有给 Donald Trump。 但是呢这个州的老百姓呢对于 这个 Joe Biden 在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当中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呢，他比较反对。那这个有些特别啊，密执根州啊是美国的生锈带，也就是说失业比率最高的州之一，所以这里的人呢是就不想美国用钱，他没有这么高的意识形态的认同，也没有这种这个升天俱来的这种对俄罗斯的仇恨。所以密执根州呢，像 Michigan 州呢，它的现在的最大问题呢，就是如果贺锦丽他还是说要延续这个 Joe Biden 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继续支持这个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打击，现在还要对这个真主党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那可能呢会丢掉一些票，这个问题倒是一个突出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今年的二月份密执恩州在民主党的初选里面，这个大家初选就是我倾向于谁，这个民众呢要投票，结果呢就在密执根州一个州里面有超过10万的选民在这个他的表上也不填民主党也不填共和党，只是打了一个勾，打在什么地方，打在那个 uncommitted， 也就是不表态，也就是说10万人呢他到二月份他都没有明确的表态。当然二月份呢还是 Joe Biden 啊说他竞选，那么到了7月份以后这个贺锦丽呢就出场竞选，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密执恩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因素，密执恩州是美国阿拉伯人口穆斯林人口比例最高的州。我到密执根州去过几次，在机场上看见机场里面都有这个祈祷室，也就是给穆斯林去祈祷的，在美国别地方看不见的啊，在底特律啊，在芝加哥的机场里面都有这种给这种啊，这个对着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方向去祈祷的地方。所以呢这一部分阿拉伯人口呢，他们很多人都取得了美国的国籍，有了这个投票权，那这一部分人呢这个他们对这个战争非常的敏感啊，也就是说他不想这个美国支持以色列。那么当然呢为了争取这个票，那要看怎么办了。那按照 Donald Trump 来说呢，他这个人反正就不想打仗啊，美国再次强大，就是美国呢谁都不支持，美国呢跟谁也不参加这个所谓的经济联盟啊，就是分别对待。所以呢对比起来呢，这个 Joe Biden 呢更愿意参加国际的责任，国际的这个义务。那贺锦丽呢是 Joe Biden 的这个跟随者，所以是一样的。这就是讲到密执恩州，所以这个呢就不能说密执根州呢很简单啊，也有复杂性。第三个呢就是内华达州。我们知道内华达州在过去的几次大选里面都是投了民主党，那么所以呢这个不太可能变得太快。这个最近呢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些数据，就说在内华达州呢 Donald Trump 他的支持票数是要多过 Joe Biden 啊，因为 Joe Biden 太老了，我估计内华达的人呢也希望有个年轻点人执政，这个是在上一次的调查。但现在换了一个只有59岁的贺锦丽，又是民主党，那个对内华达的选民来说呢就比较顺啊，既是民主党，年纪也比较轻，至于是黑人啊是女性啊，我估计这个占的比分就不会太多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我们讲到东部有三个州是最关键的，一开始就跟他讲了，这就是北卡罗来纳州，美国两个州，一个北卡一个南卡啊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North Carolina 州呢最近呢是有一点僵局。什么僵局呢？就是现在对于贺锦丽的明确的支持的比例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已经有接近一个月了。在北卡罗来纳州呢大家该右还右，该左就左，中间的部分收得很紧，没有表态。所以这个州呢 North Carolina 呢倒说起来呢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州。 那个，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个北卡罗来纳州还没有一个人是明显的多数，那这个州难争取啊。我们说美国这七个州其实都有这个情况，当然有，其中有两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乔治亚州啊，这个黑人多，那容易倾向这个贺锦丽；一个是密执安州，就因为那阿拉伯人多，他们对于卷入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个战争支持以色列，他们不满。就这两个州是情况特别的，其他的几个州呢，就有些这样僵化的情况。其中很重要一个就是重要的州，北卡罗来纳州。那么当然呢，这个民主党人呢，这个想办法就是还是拉到了自己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政客，也就是这个我们说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州长，这个州长是个民主党，这个 Roy Cooper。 那么所以呢，这个还是想办法呢，这个支持这个 Roy Cooper， 也就是说这个党的民主党人觉得我们还是要团结一致，通过这个州长啊去支持这个贺锦丽去竞选这个总统。北卡罗来纳州呢和乔治亚州呢是领土相接的，他们呢有很多地方呢都很相近，就乔治亚州怎么做北卡呢就怎么做。那么所以呢，这个北卡罗来纳州呢，事实上呢，它和这一条，因为北卡呢在美国比较南部啊，它不是因为它有个北字，不过相对南卡它比较北一点，但是它整体来说是南部的一个州，它的这个票数的分布情况和乔治亚州甚至和亚利桑那州都很相似啊，所以现在大家很注意，因为这个州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表态。不过呢，我们知道在这几个州里面呢，这个比较容易被拉过去，又是最重要的，就是宾夕法尼亚州。我们知道宾夕法尼亚州是个大州，它有19张这个选举人的票，而它在2020年的选举里面呢，它把票呢投给了民主党，投给了 Joe Biden。 那么并且呢 Joe Biden 呢跟宾夕法尼亚州呢还有血缘关系，因为呢他成长的时间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工人为主的城市，叫Scarton， 在这个城市里面长大的。他是在德拉华州住，在 Wilmington， 但是呢，他的童年是在这个 Scranton， 在 Scranton 这个城市里面长大的。所以呢，这个宾夕法尼亚人呢，很容易觉得 Joe Biden 是他们自己人，不但是美国人，并且是一个省的人啊，就是一个州的人。所以呢，这个州跟他有感情，但是 Kamala Harris 呢就未必了，因为他是个加利福尼亚人，他生长都在这个旧金山，也就在那里当检察长，所以这个情况呢怎么样就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宾夕法尼亚呢，这个其实呢是比较有困难的，因为这个州原来是一个大的一个工业州，也是个农业州。那么由于疫情以来到现在为止，这个州的恢复情况不理想。那我们知道美国西部的州恢复得很快，像加利福尼亚州哗哗的经济就上来了，但是呢宾夕法尼亚州就很慢。据说现在这个州有1/6的人口他还需要领这个食品券，大家知道食品券是美国的一种救济的方法，拿食品券呢就拿到超市里面可以换吃的东西，可以当钞票用的，这样的东西。这种人呢一般就是很贫困的他才会去领啊。美国倒是很少有人说去冒领食品券的。那也就是说宾夕法尼亚州呢是对于经济它非常的敏感，它不像有些州，像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这些州呢经济情况比较好。那么当然我们加利福尼亚州的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税太高，所以很多人呢价格太高就离开加利福尼亚跑到德克萨斯，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但是呢宾夕法尼亚大家觉得呢就是贫穷的。最后一个州要讲的就是这个威斯康星州。威斯康星州呢在美国的这个最北部，就靠着加拿大的边境。那么去年的夏天，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呢就在威斯康星州的 Milwaukee 举行。那么今年夏天呢，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呢又在密尔沃基举行。那就是说这个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密尔沃基呢是一个其实不大的城市啊，几十万人对这个湖，很漂亮的城市，但是呢这个州呢大家还是很看重的。它呢其实2016年 这个2020年他们选的票的那个总统呢都选上了，2016年他投给了 Donald Trump， 2020年投给了 Joe Biden， 也这个州呢很乖巧，也就是威斯康星州的票投给谁谁就当总统，所以呢大家都还是比较注意这个州的。这样的边缘省份呢，这个大家说这个如果有个第三方的候选人稍稍的动几万张票，这个州就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当然我们说原来有个 Robert Kennedy Jr. 这个小罗伯特肯尼迪的支持率它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种一个独立的选举人我估计撬不动这个威斯康星州的这个选票。那个当然呢 Donald Trump 多次强调说威斯康星州呢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赢得了威斯康星州我们呢就赢得了整场的选举。我心里觉得他这个话不错，但是我觉得啊，今天跟大家分析的最重要的还是宾夕法尼亚州，因为宾夕法尼亚州19张选举人的票谁赢了差不多就可以说定河山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